我们做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带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考一些关于建造你教会、建造你服事团队的一些的课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有限，我们都软弱，但我们求主的恩典来充满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靠自己，还是靠着你。我们谢谢主，过去一段日子我们有一起来学习，愿我们的学习能够成为预备建造我们将来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我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也知道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了，单元三了一次我讲完它了我们已经上了五课所谓这里我们讲到合一合而为一的侍奉就是为了合以为侍奉而有这个课程这个完了之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会教旧约旧约圣经那主要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我要怎么行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神的真理的教导，有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冲击，各种的挑战。今天我们在这里大概我们要讲到有关这些我不会分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都是告诉我们怎么建造一个服事主的基地一个有效的服事团队，一个有祷告敬拜的一个祭坛，有一个是福音出口的地方，是一个能够执行基督大使命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主要目的要讲到的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掌握神给我们教会主要的目的。到底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很清楚很简单的掌握着，那我们就可以在服事当中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差错。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里讲到教会是什么，可能你也知道了，这个是 Ecclesia 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其实这里只是讲到神要在我们中间Ecclesia 其实是神所造的人的意思，神所造的我们这一群造出来这一群造出来这一群聚在一个地方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这也讲到神的殿，当然新约讲到神的殿就不是一个建筑物了是有关那些他所选召的人相信他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跟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好，这里很清楚告诉说，我们要分别，就被神分别，会被召集出来。那为了什么呢？为了彰显有神的同在因为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在旧约以前呢，他们要造一个圣殿，造一个会幕来表达神的同在。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要彰显神的同在。所以你讲到教会存在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彰显神的同在。有神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地方，有信徒的地方就有神的地方。不是说我这个教会有很多恩赐或者有很多才能才是有神的地方。只要有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彰显有神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要抓紧了啊。所以啊，神借着主耶稣救恩啊，救赎他的子民啊，成为一个见证他同在的地方，他在我们中间，神儿女的家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啊，那边我们常读了啊，我们是这里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十五节啊，这里说，不是十五节，好，这基本就说，就是在这个所谓神儿女的家啊，就意思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啊，神的家啊。哦，这个经文不对了，这不是。猜一下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对不起。啊，有时候写错了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啊，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他说在神的当中怎么行，这就是永生神的家啊，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啊和根基啊。这里主要是啊讲到神的家了啊。所以神的家就有什么呢？我们要，如果我们一起服侍要怎么样呢？神的家，你就想到你的家是怎么样的？你的家是有安慰，有劝勉，有鼓励，有扶持啊，有各种的不同的啊，各种的帮助啊。那这个神的家当然也有敬拜赞美这些祷告啊，等下我们讲到啊。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家是得安慰鼓励啊，得供应的地方，也是得供应的地方。你的孩子得供应就是在家庭里面。这里的柱石和根基啊，刚才我们也读到那段的啊，三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啊，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意思什么呢？就是意思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教导的地方啊。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教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都在教你教训人、啊，教训人遵守主的道。然后这里也讲到啊，主的身体啊，这个是主的身体啊。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五节嘛，罗马书十二章五节啊。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啊一样的用处。来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体啊，我们说我们在教会是一体的，是意思说我们都是联络的，有联络的啊，彼此联络的啊，就是有团契有生命的啊。所以啊，信徒是一个群体，一个彼此相顾的群体啊。所以啊，我们要常常有联系啊，有联系，所以借助团契，借助小组的聚会，我们有联络啊。当然，也是其他生活方面也可以有联络啊。 好，主的身体，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里面要做什么呢？一个主的身体里面，一个是向内的，向我们内的教会们，那另外一个是向外的啊。所以教会是主的身体啊，都有这两个功用啊，功能。主的身体就讲了敬拜了啊，今天我们有敬拜了啊。啊，敬拜不一定只是主的崇拜啊，敬拜包括我们各种小组的团契里面都有。团契，我们有团契 fellowship 啊，团契啊。这是向内的教导，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主日学教导，然后装备啊，就是我们要被装备起来。我们教导为什么就是要装备我们啊？这个是向外啊，向内的，这个是向外的。向外是什么呢？宣道。我们这么讲宣道呢？宣道的意思就是把这个道正道宣扬出去啊，借助不同的方式啊，传福音啊，最重要的啊，我们要传福音啊。宣道是有除了在讲台传之外，还要出去传福音服事啊。我们是一个服事的团体啊，就是啊，为了主的这个救恩，我们会去服事。服事意思就是说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困难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教会以外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见证啊，见证主的恩典、主的救恩信息。拆传啊，我们需要拆传，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区啊传福音，我们要超过这个地区，甚至主耶稣吩咐要到地极啊，这是向外的啊。所以这些功用都要在这个主的身体里面发挥啊。如果我们缺少什么，有些人很注重啊敬拜啊，就是啊音乐很好啊，他们的敬拜的这个程序流程很好啊，但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团契啊。然后有些教会教导很强，哇，新这个教育很强，但是可能不，这是不只是教导，还要装备啊。那有些人服侍很好，或者传福音好，但是啊没有什么拆传，没有拆出去啊。所以如果我们教会能够有人兴起来拆出去做宣教师，那是非常好的。所以不要阻止，如果你孩子有这样的心智，你说他一定要出来啊，有其他方面有成就啊，不一定的。神最祝福的是，如果他能成为神的这个使者，神的使者，出去传，或者是成为宣教师，那是最蒙福，一个教会最蒙福的。好，这是主的身体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讲要掌握神，给教会的主要目的之外呢，我们还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肢体生活。如果我们的这个肢体生活一团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见证，就不要说能够建造什么教会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内容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简单的让你去回去去思考一下。这是取自罗马书，刚才我们也读了罗马书从第一节开始的，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的哦。我们来勾住我就看见了罗马书第一章就十二章第一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灵命生活的四方面灵命生活的四方面。这四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是对神的，对神是什么呢？完全的奉献。我们打开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吗？刚才我们已经翻到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讲到对神的一个完全奉献这里第一个第二节是讲到一个完全奉献的道理那这个奉献是怎么分呢？这个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献身，把你身体献上，其实第二节就讲到就是把你的心献上，你的身体跟你的心都要献上但等下我们来讲到看怎么所谓身体献上为什么要完全的奉献呢？为什么要完全的奉献？因为从这经文里面看到，你为什么要他什么神为什么要你完全的奉献其实 我们根本没有权利说我们奉献自己，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主耶稣已经买赎我们生命了，他为我们死，救赎我们，他已经买赎我们生命，我们完全赎他。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我们要完全的奉献呢？我们这个主权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的，但是因为是神的慈悲，我们能够完全是奉献。第一节里面，所以神的慈悲，保罗说是用神的慈悲，因为神是慈爱的，他要我们甘心情愿的奉献啊。本来我们这个人就不属我们自己了，我们得了救恩的时候，但是为了服侍主，建立他教会，我们要甘心乐意，给我们一个机会自己来完全奉献。所以完全奉献乃是神的慈悲。然后就是因为神是万有的之主，我们不奉献给他，奉献给谁了？你说奉献给世界的物质东西吗？啊，不可能的吧。或者奉献给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工作很拼命，但是为了主的教会，主的工作，我们只是奉献一点点啊，奉献一点点。为我们的儿女，我们奉献很多，献出很多的时间啊，牺牲很多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因为是神万有的主，是回到第十一章。如果你回去第十一章看最后一节的时候啊，他知道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啊。你回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最后一节那边说，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世界万有是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所以我们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讲是理所当然的。灵命，这是灵命的灵命生活的四方面。刚才是讲的对神啊，对神啊，然后讲了，除了这样的奉献，怎么奉献呢？啊，神对我们对神完全的奉献，怎么样奉献啊？十二章一节那边就叫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将身体献上啊，很多人误解啊，有些不信主的人误解你们基督徒要献身那种啊，不是的啊，这个所以有些现在有些的异端就是啊，他就是骗啊，就是。欺骗人，说你要把你身体献上，要，所以他们有那些淫乱了，有些的好像东方闪电就是其中一个异端，他们用这种男女关系的，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具体的，你说我奉献给神，我要为神而活，那你怎么能具体一点？你不是口头的啊，所以有具体的，你的行动，你的一切。然后是当着活祭，怎么的奉献呢？当着活祭啊，在旧约里面献祭是什么呢？献祭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就献一个牲畜，对不对？牲畜是什么呢？把它杀掉，对不对？啊，把它宰了啊，这是。所以当我们说献活祭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我们要看自己，不是说哇我有什么可献给神的，不是的。我们是看自己是死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什么，所以这样的生活的奉献是吧？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啊，是圣洁的啊。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圣洁，意思是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啊，是叫神喜悦的。我们的奉献是叫神喜悦的，不是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的意思来奉献啊。啊，可能神要你出去啊，某个地方啊，为他传福音啊，这是神的旨意。有感动，但是有说，哎呀，很忙啊，我家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我就不去啊，就不叫神喜悦。所以我们的奉献是要叫神喜悦的哦。然后要过侍奉神的生活啊，这不只是礼拜天而已啊，不只是有礼拜五啊有个小组查经而已，不是，我们每一天啊都要过侍奉神的生活。啊，那怎么过侍奉神？什么啊？那你要每天要 file， 要自己安排了啊！你在什么时候啊？啊，当然读经祷告是不能缺乏的，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啊。这意思就是说，啊，前面怎么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啊。所以这个叫思想上不要跟随世界。要改变啊，要改变合乎圣经的价值观，神的价值观。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价值观是有冲突的啊，就好像我们讲到爱敌人，等下会讲爱敌人啊，啊，或者啊啊要怎么样的，甚至有圣经里面讲了这个借了钱不要想到人家会还给你，你要帮人家就帮到底，这些的价值观啊，或者牺牲的价值观，很多舍己的价值观。所以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然你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有一些是好的，因为好是因为它跟圣经是有关系的哦。有些很多好像美国，在美国这个社会有些的价值观是啊，帮助穷人啊，或者是在医药方面都是有一些的关联到圣经的原则。所以为什么好奉献的结果呢，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如果第二节第下面就是你要查验何为神商量存钱可喜悦的日子，这里讲到一个字就是查验，查验啊。那啊，奉献的结果你就会，你如果这样的愿意来服侍主的时候，你会查验啊，不是说啊我就盲目的去跟随啊，盲目的去做，不是的，我们会去思想。去啊，寻求什么是神所喜悦，商量所善良就是他所喜悦对的，他觉得他神觉得对的，神喜悦的事，神憎恶的事，我们不去做，神喜悦的事我们去做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说啊，我们将跟随主信主就好了，我们凭着感动就好了，不是的啊，我们还要神给我们智慧去查验啊。很多人说我凭着自己的意思啊，或者凭着一些。忽然间来的感动的意念啊，有时候你要回到圣经，我这样感动，或者说某一个情况，我应该不应该这么做哦？所以这个我们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去查验哦，完全的奉献的结果就是能知道神所喜悦的旨意，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除了对神啊之外啊，好吗？对人。对己，对己，这个是这对己啊，这第二是对己啊，对神对己啊。第三跟第四节讲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跟第四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有用处。好，这里讲到什么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所谓合乎中道啊，好，这个很简单，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你自己，以为啊，我有某无一个啊恩赐，特别好的恩赐啊。我就可以啊，我说我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啊，我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就有能力做了啊，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呐、不是这样看的，不是这样。你说哇，我很有本事，在某方面很有才干啊，很有口才，很有其他做事的方面的才干啊，来侍奉主，不是的，侍奉主呢啊，不是这样看，他是要看你的信心的，看你的信心。所以呢，要信心加上信心，用信心来做啊。这信心意思就是说，信神的心啊，信靠神的心啊。有多少的恩赐才干是好的，感谢主。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去运用的时候，你这些才干啊，在教会里面是也是可能啊，不是啊很合乎信誉的。你要有信心去做。合乎重道的意思不是。也可以说不是单看自己太高，也不可以看自己太低，哈哈，你知道合乎中道，对吧？所以你看自己太大太高的时候，你就会自高；你看自己太低的时候，你就什么自暴自弃啊，这是很清楚的哦。所以神是很什么的，很有道理的，神哦，嗯，神是很啊、所谓的很公平啊，很公平啊，好。对肢体啊，很快的，对肢体，这个除了对自己的，对肢体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使徒讲到这个信徒对神对自己的态度之后，他更要重要的 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一个团体，我们侍奉一个团体，我们是同心同工啊。怎么对肢体的？要在这个职责，你的所做工作的责任上要专一啊。如果我们读第五对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啊，第五到第罗马书第八啊，第十二章啊，五到八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啊，你看到这个，这意思是说呢，啊，个人在神所领受的恩赐不一样哦。刚才我们在用信心去做的时候，这个恩赐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专一哦。所以我这里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恩赐啊，啊，说预言讲道的哦，啊，教导的哦，做执事的，啊，做教导的，做劝化的，做施舍的，做治理的，啊，做怜悯人的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啊，不同的恩赐了。这些不是职位的，是恩赐，每个人神给的一些的才能才干哦。所以啊，啊，或者你说怜悯人做什么了？怜悯人啊，可能是慈善的事情啊，做慈善啊。我们教会不知道有做多少慈善的事情啊。啊，我们也计划在这个感恩节有个奉献，一个奉献是啊，要奉献给那些啊可能需要的人啊。就好像有些教会有这个 food bank 啊，就是提供食物给一些穷人，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感恩节特别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奉献，是为着这些奉献，也或者为着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大灾害，许多家园啊被毁啊，我们为他们奉献啊，啊，所以这个神都纪念，不是一种形式，哎，是神纪念我们啊，在怜悯人的事上啊，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奉献啊，是好的。啊，或者治理的，做执事们啊，我们叫教会执事或者小组的同工们，都是有做治理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有些人在这方面是很有恩赐的，所以专一的专一的侍奉啊，职责上专一啊。然后啊，这个属灵品格的操练啊，对自己的生活呢，也。以服侍啊，对自己的生活以服侍为本。刚才我们讲了，要在我们的知识上专一，然后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也要操练哦。我们看啊，从第九到十三节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九到十三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饥荒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词确切要帮补，客要意味的款待。好，十三节啊，九到十三节。好，这里有讲到啊，灵德的操练啊，在所以我们做侍奉主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啊，我们是能够操练我们的属灵的品德啊。爱人不可虚假啊，爱人就是无，不要虚伪了啊，要诚真诚无为啊，不可装模作样了吧？啊，希望啊，你是有时候你知道做牧师特别有这个试探啊，啊，有时候啊要强制自己去为一些人啊所谓的关心啊，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爱人不可虚假啊，要真诚。恶恶轻伤啊，就是好像主耶稣他不喜欢啊罪恶啊，喜欢公义啊。爱人亲热啊，意思就是说爱弟兄姐妹要彼此亲热，是亲切热忱的意思啊，亲切热忱啊，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很重要啊，不是说我为你祷告然后就走开了啊。啊，我们这好像一家人嘛，教会是一家人，服事也是一个家的团队哦。所以使人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温暖的。恭敬 推让啊，恭敬推让啊，就是要对每个人啊，不论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礼貌上，一个礼貌上啊，所以教会是也讲礼貌的，但是不是虚伪的礼貌啊，不是虚伪，而是恭敬的、注意心灵的一个礼貌啊。因群施主，因群很重要啊，因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要火热的，不是冷淡的啊。喜乐啊，要服侍主要喜乐啊，在指望中要喜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忍喜的是因为没有指望啊，有指望。我们在基督里，就算你看到一个事情很糟糕，你不要以为是哎呀这完了，这个人做的这么差啊，啊又好像他的性格不合啊。我们不是说没希望，我们要在指望中还是有喜乐，他一定为神所用的地方啊。要忍耐啊，忍耐啊，在患难中要忍耐啊，这忍耐也是我们常要学习，也是我们灵命培养的一个。祷告要恒切啊，祷告要恒切啊，不是只是为一件事情祷告、啊、就算了啊，就是祷告一两次就算了，要帮补信徒啊，这个更是我们在主里啊要帮补啊，信徒有缺乏的要帮补啊，啊，用爱心来互相的帮助啊。款待客人啊，这个款待客人啊，反正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款待客人哦。款待客人呢、啊，其实跟当时可能不大一样。今天，因为你知道当时他们这些客人呐、啊，他们都是啊，这个行动不是很方便，意思是说这个交通工具不是很方便的时候，他们到个地方可能啊无依无靠，那么信徒就要接待他们到家中。当然不是来几个小时而已啊！今天我们牧师来几个小时，哇，已经很长了，好像是这样。但是那时候他们来的就是住在那边几天了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款待客人的时候啊，要什么？要一昧的款待啊，一昧的款待啊，就是接纳他啊。而且当时也有一些人就是被逼迫的，因为信仰被逼迫的啊，所以款待客人啊，今天我们啊。教会款待客人也是要在学习。好，刚才对着自己在对众人啊，这就是比较 general 的，对外面的人啊，或者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读十四看一下十四到二十一节好吗？我们读完了十四到节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敬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这里讲到对众人是怎么呢？只要祝福，以爱为先的，只要祝福，这意思是什么？这个恶人是什么呢？恶人就是可能反对你的人啊，就是可能甚至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有些人啊特别对你不好，上司也好，同事也好，这个人可能他也不是信主的啊，这是讲到我们对待人怎么样啊？我们基督徒是很特别，我们的爱是超越的，你知道吗？啊，所以你不要以恶报恶了，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以恶报恶。所以这里是带着一个命令的口气，其实是个命令来的哦 ，command 啊，你要这么做啊，啊，就是啊，只要祝福，只要祝福哦，啊，当然这个不是讲到那些敌人敌对福音的工作，如果那些敌对福音的工作，好像异端那些，我们要啊很有立场的，要去啊面对他们，要去啊抵挡他们，不是讲这个是个人的，可能比较个人的这些。同情苦乐啊，第十五节讲的同情苦乐啊，与喜乐的人同乐啊，与有苦的人同苦，就好像有人说啊，亲人有人亲人去世啊，我们应该啊有这样的一个同情悲哀啊，为他一起悲哀的心啊。 说在哥林多前书有一节经文这么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了。这个是也讲到 generally 教会的也好，外面的也好，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也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与人同受苦，但是很少与人同乐。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如果人家有什么成功的，或者什么在地方有快乐的，我们应该也同乐。我们不只是基督徒只是为这些悲伤的事情就比较落力，比较用功，那比其他事情不是的，我们同情苦乐，不是只是苦还有乐也一样。同心谦卑谦卑很重要，不要自己以为聪明，要扶助软弱的所以这里第七位就不要志气高大要扶助卑微的这常常我们犯的毛病了就是不能扶助卑微就是有些人可能在某方面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还要扶助他在一个团队侍奉呢，这个很重要同心谦卑，小心行善就是意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也就是人人公认为好事这样做是比较做的时候很多时候被人反对的，被人反对的。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这里说众人以为是要留心去做，留心去做可能是应该做的，也可能是不应该做的有时候有人说他是个好事你不跟随他，那么你就不是一样的跟他有这么好的心那但是可能也不合乎圣经所以要小心那有些人就说在台湾，有些在台湾台湾有很多这种拜偶像的这些庙宇他们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机构就是佛教的机构那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捐钱的，捐钱的。那你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都是也是拜拜的，或者是没有什么信仰，他说我捐钱没关系都是同一个信仰不是都是同一个行善的，都是同一个行善的事情。那你说基督徒可以透过捐给这个佛教的庙，然后去帮助别人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立场，这个是好事。当然我们承认这是如果是帮助灾难这些需要是好，但是我们因为是神的子民，我们不可能与偶像拜偶像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要站立的立场，我们可以透过基督教的一些机构去捐献，但是如果你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说这个好事我们随便吧，那可能他也不是完全拿那个钱给那个灾区的人或者需要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信心能够知道这些慈善机构，基督教慈善机构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小心行善追求和睦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若能行这边有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在十八节若能行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这样讲的，若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好像是留下一些余地，在某种情形下宁可得罪人牺牲和睦，好像是这么说你要坚持立场你可能会得罪人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要尽力，要尽力所以有时候不一定会真的会和睦，为了尤其是为了这个圣经的真理，有时候会不和睦的就好像我们的信仰跟一些不同的这种的焦点，不是说不是异端就是不同焦点，有时候会为这个伤和气。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尽力的，在不牵涉到这个教义真理或者信仰的焦点的话，那我们可以尽量的追求和睦，不要为这个事情教会吵吵闹闹的，教会与教会，而且我讲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众派很多你好像你信我的我信我的但是我们主要的信仰重点我们是 啊，不妥协，其他方面可以尽量追求和睦。爱敌生恶啊，那就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爱你的敌人，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啊，特别不同的哦。啊，所以这里讲到了啊，啊，所谓敌对你的，敌对你的啊，并不是那种来阻止你福音的哦，来拦阻福音传开，不是那些啊，不是异端人嘛，这只是啊，可能在生活方面，你信了耶稣之后，可能有一些家人不信的话，他还会可能给你一些。啊，难处，给你一些脸色哦，但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哦，这些的仇敌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啊所谓的啊，要活出一个过一个讨神喜悦之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活出这样，我们侍奉主就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无论是组织新的这个。查经班也好，或者加入什么的施工也好，我们如果这样活出这个了，我们实在是减少很多的这些这些的阻力或者这些的问题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 guideline， 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服侍主的啊，要这样的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好，这个是第二点啊，我们讲到的第二点了。好，好，建立全备的工人的施工啊。那这个很简单的，建立什么？建立全备工人的施工呢？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好像我们知道 Bucks County 希望有一个查经小组是吧？因为那边很多弟兄姊妹住那边。那我们怎么建立一个全备的，就是最合乎神心意的，能够做到 cover 或者概括很多的这些啊，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啊，主要有四点啊，要用四个义来代表哦。啊，第一个是 edification， 就是彼此建立啊。如果一个施工是能够彼此建立的啊，那是很讨神喜悦的哦。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啊，彼此联络啊，教会的信徒有责任彼此联络，彼此建立啊。所以一个施工要有彼此建立的功能在里面，做到这个彼此建立。然后就是 effective ministry， 就是装备施工，装备施工，这个施工这个小组也好什么也好，是不是能够装备人来施工，装备人来施工，有装备的施工，就好像我们经过这六堂的聚会，就是主要知道我们教会一起侍奉的一些的纲要啊，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对待事情这些啊都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啊。所以 effective ministry 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就是要被神来装备啊，被神使用啊，有没有好好的装备我们的这些来参与这个呢？领人归主啊，那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教会要领人归主，你借作只是在台上讲道啊，那个也是很重要，但是能比较个人化的进入一些人的生活里面啊，其实这些所谓小组施工啊、查经班啊或什么之类的团契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哦。所以你要达到领人归主啊这个的功能啊。所以教会就是好像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所谓的小组施工的查经嘛，就好像一个口，一个手，教会的口的手去 reach out 啊，去接触这些人，接触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社群里面的一些的朋友们啊，或者你甚至你的同事啊。所以这个要有领人归主这个功能。栽培领袖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如果一个施工不能栽培领袖的话，就停留在那边了啊！啊，圣经讲庄稼多，工人少，对不对？所以栽培领袖很重要啊！这教会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领袖啊，缺乏同工啊，就是缺乏在前面侍奉的啊！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后面侍奉不重要，但是我们需要这些来带领啊，带领的人哦，所以要栽培领袖啊，不断的产生。这些的同工提高信徒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只是 依靠神学啊，我们去神学了吧，是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在这个这个教会里面这些施工里面能够栽培领袖啊 ，expansion of leadership base 啊，所以这四个工人的施工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个施工是很蒙福的了，那个施工啊，或者那个小组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这个查经小组里面的啊。弟兄姐妹有些可能在侍奉啊，可能一些要开始了，所以你想想你的查经小组没有达到，或者你是只是片中啊，彼此建立啊 fellowship 啊，彼此建立啊，但是很少做到第三领人归主啊，很难做到，你说，或者也很少栽培领袖啊，就是每次都是那几个人开创家庭啊，带领小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建立的这个施工是有这四方面的全能的全备的功能的。所以门徒训练，我们强调门徒训练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以祷告的祭坛来达成使命啊，因为祷告是很重要啊。啊，今天你说我也有祷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有安排性的、很慎重的一些的组织的啊一些祷告啊，那是对教会也好，对自己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第一个，建立个人祷告网络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主耶稣他自己啊，很多的例子，他退到一处来祷告，很多时候他很忙碌之后，他退到一处祷告啊。然后主耶稣也曾经带两三个门徒一起祷告啊，在客西马尼园哦，啊这个祷告的网，个人祷告网络，你可以自己操练你的祷告，就是你要常常有一个时间祷告啊，不是只是为家里的一些琐碎事情祷告啊，我们也要为教会的施工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啊。然后你如果可以跟一些知己的话，你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知己的话，就是比较好的朋友了 好的弟兄姐妹啊，比较讲得来的啊，你可以一起祷告啊，你建立你个人的祷告网络。两三个人非常好的啊，我不知道你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但这个很，我希望能够做到，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做到，或者推行一些运动啊，能够大家一起来祷告啊，个人祷告啊。可能你们也尝试过，也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们可以坚持啊，设立家庭祷告的祭坛。我讲了这个家庭的祷告祭坛，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教会祷告，自己祷告，家里不祷告的话，啊，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很靠近的一个扶持啊。因为如果你家人一起祷告，家人为你祷告是很重要的，家人彼此祷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就是鼓励你们在家里跟孩子有一个祷告的时间，为教会，不要只是为琐碎事，不只是学业什么。为教会祷告，我主要的这个是讲到建立神的施工，要为教会祷告，所以家庭祷告祭坛。如果你说我另外一班还没有信主，那更重要的你自己要在这个家庭里面的祷告的生活，要让你的家人看见，看见，你可以带领你的孩子来一起祷告，那个发挥的功能是不简单的。参与教会祷告的生活啊，这个可能我们也是很少的啊。教会祷告生活就是我讲到，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的，就好像我们有这边所谓的我们的周报里面写，我们两个祷告的时间啊，你说礼拜三啊或者礼拜天早上，你说这个时间都好像不干我的时间，对啊，但是那个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在明年，如果能够我们跟执事上人，我要开始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会啊，可能一个月一次也好啊，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给大家一个机会一起来，因为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有同心啊，同心建立你的同心合一啊，然后就一起有那个负担，建立你的负担，到底教会在做什么啊。他说那个小组有什么问题，这个小组有什么的挑战，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傻，那祷告会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一起为这个教会，然后就是有意向，如果我们同心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神给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到底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地区来为主来啊 活出来，为主展开我们的施工啊。所以啊，祷告，教会祷告生活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三方面，我们能祷告来达成什么？不是靠着我们的恩赐而也是行，祷告很重要。我们都不足信心，我们的恩赐都不够，也不一样啊，性格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如果有祷告的话，我们常常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矛盾，我们还可以在一起认罪祷告。所以家庭祷告会是很好，家庭的祭坛你可以一起认罪祷告，如果能做到是好。但是我希望你真的能在这方面尽量的去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好，这个就是我最后的一课啊，有什么啊要提问吗？这六课本来是已经浓缩了，这个因为我们有一次啊讲到一段的长了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有前面时间来去学习了。我们也为这个Bucks County 的这个查经小组祷告，希望能够很快的开始。我们知道有些人很有负担，我们也希望为他们祷告。其实教会里面如果越多小组是越好，因为这个小组的功能是很比较仔细深入到社区里面，所以你不要怕说我这个小组如果现在有十多个人你分开了，哎呀就好像很不舍得，不要，为了神的工作，为神的天国的这个事业你分了，你就会再见你，好像那四个了，你们看到，把那个功能发挥出来，教会就会健壮啊，成长啊，好吧？有什么在日常生活可以跟我一起的来教团分享啊，彼此学习。我请达士弟兄为我们做个祷告。
最后，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个恩典，我们感谢你，让你花了这个六个星期的时间，让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的所信的是什么，自己的恩典到底在我们每个人旨意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怎么的安排，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教导，我们也感谢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是吧？你的爱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吧？我们这时候特别的为这个观看你这个小组的事情。
是
吧？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感动，是吧？这个姊妹，这个有弟兄姐妹，这个心里面有负担，来建立这个查经小组，是吧？我们恭恭敬敬的将这个事情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你自己的名得到彰显，你自己的旨意得到这个成全，是吧？也求你亲自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是吧？你坚固我们的正道，而且你自己的正道，是吧？让你自己的正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彰显，是吧？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求你自己加添力量，求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是吧？带领我们走进这个脚步。
阿们，好，谢谢各位耐心的来上了这六堂的课。